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秦少华遭网判入狱，家人寄出200多封控告状；善心传真相遭人恶告，北京年轻妈妈被非法判刑；四川省副省长叶寒冰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法轮功学员秦少华女士2023年2月8日被福日派出所警察绑架，两天后被非法批捕，7月传出被非法判刑2年半，7月17日被劫持入狱。整个批捕、庭审、判刑、送监过程，相关机构都没有通知家属。从秦少华被非法关押在潍坊看守所的2月份起，他的家人就开始给有关机构写控告状，这些机构从高密市、潍坊市、山东省一直到中央，共寄出200多封控告状。据悉，高密市政府、公检法系统各部门没有不知道这200多封控告状的。同时，秦少华的家人也到村委、检察院、法院、纪委等部门去询问或反映案件情况，所接触的人员多互相推诿，不管此事。秦少华女士是高密市下庄镇一民村人，1998年和父亲秦松法、母亲徐秀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家人身心受益，家庭和睦。而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秦少华一家人频频遭迫害，他的父母曾遭非法判刑，秦少华本人也曾被非法劳教。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7月20日下午3点，北京市密云区法院非法开庭，宣读判决书，4岁孩子的妈妈高宇被诬判1年。高宇是一位善良的年轻妈妈，修炼法轮大法后，她努力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2023年初，在某公交车站，高宇善意地给一个男子讲法轮大法真相时，被旁边一位不明真相的名叫刘玲的女子偷偷拍下视频，并且打电话将高宇举报到派出所。2023年2月6日下午5点多，密云区西滨河派出所2名警察闯入高宇的家中绑架了他，他4岁的女儿冉冉也一并被警察带到了密云西滨河派出所。晚上，警察让家属把孩子接回家。60多岁的奶奶既要照顾视力不好的爷爷，还要照顾4岁的冉冉。高宇绝食3天，抗议非法关押。警察说签字声明不练了就可以放人，高宇拒绝配合，不签字。高宇后被非法判刑1年。据明慧网报道，在2023年7月20日前夕，44国法轮功学员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递交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的全部27个国家，以及亚洲、欧洲及美洲的12个国家。四川省政法委书记、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叶寒冰在此次递交的名单当中。四川是中国迫害法轮功最严重、最残酷的省份之一，也是迫害法轮功的恶手之一周永康的发迹地。其政法委、公安系统一直积极执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四川省已被证实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314人，居全国第6位。据不完全统计，叶寒冰任职的2018年至2023年4月，四川省至少有4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抄家、关押、判刑， 有的被迫害致残、致伤、致精神失常。叶寒冰对其任职期间在四川省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4周年，瑞典三成学员呼吁制止迫害；澳洲堪培拉学员传真相，民众赞佩；德国柏林信息日传真相，民众谴责中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7月20日至22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以及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举办了720反迫害一系列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迫害，呼吁瑞典各界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共同制止迫害。自1999年7月至今，中共继续以各种借口对法轮功实施群体灭绝性的政策，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打压与迫害仍未停止。7月20日周四和22日周六上午，法轮功学员们整齐地排列在斯德哥尔摩中使馆前的草坪上练功，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24年来血腥迫害法轮功的暴行，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活动开始不久，中使馆人员在院子里用多个高音喇叭播放歌曲，企图以此来干扰法轮功学员的和平请愿活动。现场的中西方学员们不为所动，依然平静祥和地打坐练功，同时通过扬声器向中使馆内的工作人员讲述法轮功真相，宣读劝善信，奉劝中国同胞认清世界潮流，战胜恐惧，早日选择三退，远离中共邪党，拥有光明美好的未来。据明慧网报道，反迫害24周年之际，2023年7月20日，澳洲首都堪培拉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办真相日活动，通过展示五套功法、真相展板、横幅、发放多种有关法轮功的资料以及征集反迫害签名等等，向当地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和24年反迫害的真相。不少过往市民驻足了解详情，并主动签名支持。学生蒙提·布莱德利主动来到法轮功展位前，他说：我了解到法轮功是一种很好的功法，能使人心态祥和，你们揭露中共做得很棒。中共太可怕了，中国没有器官捐献系统，但他们做了很多器官移植，因为他们活摘良心犯人的器官以谋取暴利，这是非人类行为。安德鲁·劳森是一位铲车司机，他说：我知道法轮功是一种和平祥和的修炼方法，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因为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很多人参与修炼。法轮功对人、对国家、对全世界都是好的。我也几次想过要练法轮功，但是还没有开始练。他还说：我喜欢你们的横幅，中共不是中国，中共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国际社会都在谴责中共妄想渗透全球。中共迫害法轮功是荒谬可耻的，我们都要站出来制止。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7月23日，德国柏林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勃兰登堡门前的巴黎广场上举办信息日讲真相活动， 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学员们布置展位，打起横幅，在悠扬的音乐声中演示功法。来自德雷斯顿的珍妮佛表示，他知道中共的恶劣，但是活摘人体器官今天还是第一次听说，他希望这样的迫害马上停止，立即停止。他说，我觉得人们在中国被这样对待是个非常恐怖的事情，人性的自由被压制，思想被压制，人们活在恐惧当中。德国人常说，人的尊严不可被侵犯，可在中国活摘器官，这个真的是匪夷所思，必须马上制止。一对来自德国北威州的老夫妇听说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反对中共的迫害时，马上在请愿书上签字。老先生名叫冈特，说他希望法轮功学员能够收集到很多的签名，可以让各国在议会里讨论如何在政府层面上抵制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635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慈悲理智的面对面讲清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中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1号。我是1994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有幸参加了师父在郑州的讲法班。经过短短一个多月的修炼，身心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折磨我多年的各种疾病都好了。修炼后深知大法的珍贵，得法的不易，每天如饥似渴地听法学法，注重修心。自师父1995年发表《博大》《真修》等经文开始，所有的经文我都要求自己背得滚瓜烂熟。后来师父发表了《法轮大法一节》，里面多次告诫弟子学法的重要性，我又开始背《转法轮》，不断地用法指导自己的言行，修炼心性，感觉自己对法的认识从感性上到理性上有了一定的升华。下面我主要谈谈面对邪恶对大法的迫害，自己在讲真相方面的一些经历。第一部分，对政府人员讲真相。1999年7月20号，我和一些学员到省政府上访，被大客车拉到距市区较远的一个地方非法审问。第二天，我再次来到省政府，又被拉到郊区并审问。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没有让我们走的意思。原来他们是接到上面的命令，等到晚上全国统一组织收看央视的新闻联播，看到中共邪党的宣传机器制造出蓄谋已久的对大法、对师父的攻击、污蔑，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这时脑中浮现出师父的为谁而修、大曝光、位置等经文，我擦干眼泪，对自己说，从现在开始，我的使命就是揭中共的谎言，讲法轮功的真相。当晚，一区政法委官员送我回家，一路上我给他讲真相。该官员深以为然，对我说，你就在小区里练，有事就说是我说的。因为我几次到省政府上访，有关方面组织了由市公安特派员、民政委员、街道办书记、派出所户警、居委会主任五人组专门针对我。我自始至终没有将这场迫害当作是人对人的迫害，知道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操控着人对大法犯罪。因此我始终以一种慈悲祥和的心态对待他们，用自身经历给他们讲真相， 唤醒他们的良知善念。我用一颗真诚的心与他们敞开心扉的交流，他们也听得很认真，有人不断点头，看得出他们内心受到了震撼。以后再有敏感日监控骚扰我的事，这几人没有有意为难我，其中还有保护我的。如果碰上新换的人，我又继续对来人讲真相。2001年我结束非法劳教回家后，居委会和派出所又派人上门骚扰，他们不提法轮功，称要我汇报思想。我笑了，说我没听说思想还要向人汇报的，汇报什么呢？昨天的思想还是今天的思想？我只听说法律是管人的行为，管不了人的思想吧。我知道公安机关是国家的专政工具，你们的工作是工具，人不是工具。人心是肉长的，我好端端的一个好人，因为个人信仰而遭到迫害，如果是你们的兄弟姐妹，你们会怎么想呢？这几人之后再也没有来了。第二部分，面对世人讲真相。我利用一切机会跟世人讲真相，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发现，吃早餐的地方、中午的饭馆、超市里、公交车上，人口较密集，人们有一定的空闲时间听真相。于是我经常利用这样的场合来讲，效果还不错。一般先选择与一人谈话，问对方，看到电视上对法轮功的报道了吧？答，不看都不行啊。问，你相信电视上说的吗？或你了解法轮功吗？有人答了解的，有人答不了解的。对不了解的，我说，我看过法轮功的书，法轮功是按宇宙特性真善人为修炼准则，能使人心向善，道德高尚，祛病健身有奇效。自1992年传出，短短七年就有上亿人修炼。江某某妒忌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执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按照正常人的思维，应该是好人越多越好，坏人越少越好吧？害怕好人多的是什么人呢？这样，周围的一些人都听明白了。我每次讲的角度、切入点都不同，一般都是根据接受对象、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而讲。碰到大学生就直接讲转法轮是从现代科学和现代人体科学角度讲佛法，如物质在微观下有分子、原子、原子核，现代科学只能在显微镜下观察到分子、原子分裂的一个点，不能看到它整个的一个面。如果有那么大倍数的显微镜能看到原子的整个的一个面，就会看到那也是一个广阔的空间，里面有生命、有物质，那就是高级生命、神佛的存在形式。讲到这里，有的同学会两眼发光，说，阿姨，你讲的真新奇，仿佛在我面前推开了一扇窗。我说，这是《转法轮》这本书里阐述的道理，我建议他们有机会一定要拜读《转法轮》这本书，会受益无穷，里面将天体、宇宙、生命及万事万物都能圆满说清，并告诉他们，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背后深层的原因是无神论与有神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问题。一次坐公交车，看到几个年轻人轮流给乘客讲故事，原来他们是一个演讲班的学员，主要学习与人沟通，在公共场合演讲不怯场。我感到他们的活动没有功利性，蛮有意义，对他们表示了赞赏。闲聊之时，我问他们平时上动态网吗？他们说没有听说过动态网。我告诉他们，国内的网中共做了防火墙，老百姓所看的东西都是经过过滤和封锁的，共产党想让你们看什么你们就看什么，通过破网软件能突破网络封锁，看到全世界最真实的资讯。网上流行一段话，水是自由的，空气是自由的，网络为什么不自由？你看说的有没有道理？他们回答说，太有道理了。我这里有破网软件，你们要吗？于是他们非常高兴地拿了小光盘。我告诉他们，光盘内有不少珍贵的文字和视频，并告诉他们重点关注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的对话周围的人都听明白了，也纷纷要了小光盘，没有拿到的要了真相资料。 那年在明慧网上看到长春大法弟子通过电视插播大法真相，十分震撼，也非常感动。第二天，我和同修在公交车上分别站在车厢的两头，故意隔着人群聊天，说起昨天长春的亲戚打电话，说昨晚上看电视，突然播放的东西变成了法轮功的内容，天安门自焚为案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自焚为案中揭示了电视是如何造假的慢镜头分析。一是王进东身旁有人拿着灭火毯等着，等他喊完了口号再给他灭火。二是王的头发烧焦了，可两腿之间夹着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三是小女孩刘姿颖气管割开了还能唱歌。医生分析说，气管割开后几个月都无法说话，更别说唱歌了。四是镜头中的刘思颖包扎得严严实实，医生讲解说，烧伤病人是不能包扎的，要在无菌室中裸露，以免感染。亲戚开始以为是法轮功平反了，赶忙喊左邻右舍快看，法轮功平反了。谁知大约看了四五十分钟就停播了。后来才知道是长春的法轮功弟子为了让民众明白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的谎言做的电视插播。法轮功太了不起了，全车的乘客都静静地听着，没有人说话。一次坐公交车，我在旁边的空座上放了一本《九瓶共产党》，一会儿上来一位五十多岁左右的男士，他拿起书左右看了看，没有找到地方放，只好拿在手中。我开口说，这本书我读过，很值得一读，所以想留给没看过的同胞看看。书中记录了中共在篡政以来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等，直接造成了8000万同胞的死亡。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他问，迫害法轮功，怎么没迫害佛教、基督教呢？我说，现在的寺庙、道观、教堂都成了中共统战部门直接控制的一个机构了，不听党话的教徒也被关入监狱了。他说，我有一个亲戚也练法轮功，小病不治拖成大病，后来离世了。我说，医院里每天都在死人，人们都去责怪医院行不行呢？再说了，法轮功里也没有说练了法轮功就不死了，释迦牟尼不也肉身死亡了吗？他一边点头一边说，有道理，有道理，这书我带回去好好看看。出租车司机大多比较健谈，容易沟通，多数相信神佛，喜欢在车内挂佛像或毛膜的像，以求吉祥平安。这些使我们比较容易找入切入点讲真相。见到挂毛膜像的，我就说，毛是人，不是神。如果是神，他怎么保护不了他的家人呢？他死后，他的老婆锒铛入狱，最后在监狱自杀。他唯一的一个孙子还是个智障。他在世所干过的好事，如三反、五反、文革，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全民大办钢铁，造成3年大饥荒，饿死了3000万中国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直接就是革文化的命，多邪恶呀！将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取消高考制度，让大批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砸庙宇、道观，毁坏传统文物等等，系统地破坏了中华5000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看看现在的社会现象，人的道德沦丧，世风日下，唯利是图，毒大米、毒奶粉、地沟油等，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可以出现，在世界其他国家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毛某某是魔，挂他的像不仅不能保你平安，说不定还会倒大霉的。他边听边频繁地点头，抬手将毛膜的像扯了下来，踩在脚下。然后我再讲真相，劝三退，水到渠成。2009年夏，我和家人在一座海滨城市旅游，从的士司机那里知道他是江西革命老区的人，因老家贫穷落后，生活艰难，到这座城市讨生活。这座城市的出租司机有 80% 是他的老乡，虽然他们每天马不停蹄起早贪黑的跑，挣的钱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家的生活费、房租以及孩子的学费、借读费等， 要想买房融入城市生活，那基本上是奢谈。我对他们的处境深表同情，问司机，你知道世界上只有朝鲜、贝宁和中共实行户籍制度，而中共所建的是二元户籍制，将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不许农民进城工作、居住，子女也不能进城读书，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当农民，严重的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平等权利，人为的让农民和城里人不在一个起跑线上。虽然你们现在可以进城打工了，但经常被看作三无人员，受到歧视。所以你和你的老乡们尽管如此努力，还是难以看到幸福的未来。就像你们的父辈，当年在所谓的革命老区，根据地里勤巴苦作，喂养了一大批的革命力量，使本就贫穷的老区雪上加霜。如今共产党有权有势有钱了，贪官一波一波的查不完，而老区的人们依旧贫穷。国外最大的中文媒体大纪元网站2004年发表了一本书《九评共产党》，书中将中国人民不幸的根源讲得透彻明了，引发了全球华人的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大潮。看过《九评》的许多中国人都觉醒了，纷纷加入三退行列，真正意识到了没有共产党才能有新中国。的士司机听到这些非常激动，一拍大腿说，哎呀，我也要三退。还说，太好了，要是全中国人民都知道这个好消息，都要加入三退的。我为这位农民工兄弟的觉醒感到十分欣慰，相信他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第三部分，引用师父原话讲真相。我在讲真相中常常引用师父的原话，效果很好。如多次讲真相中背诵红吟中的做人给对方听，有位少妇听了非常震撼，要我抄录下来给他，他要当座右铭。给对方读大纪元声明，讲真相，劝三退也很有效果。后来师父的讲真相的根本目的发表后，我讲真相中或读或背诵给对方听，劝三退效果也很好，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尽量利用新的材料和资讯来有效的救人。近两年常用中共内部规定的14种邪教和新闻出版署的文件，中国新闻出版署署长柳宾杰在2011年3月1号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做开场白，打印成文字用，再将《红吟三》中的歌词“叫我传真相的是神”等背给对方听。讲真相劝三退可以用很少的语言讲得非常明了。还有中共高层都知道迫害法轮功是错的，和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两篇文章，讲真相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我准备了个电子书，专门将讲真相有力度的资料包括以上引用的内容装入其中，有合适的机会给人看，很方便。我的体会是，一，平时要用心学法，二，要学以致用，引用原文，诸师父讲法、九评和真相资料里的内容，有理有据，说服力强。三，用心积累素材，多看各种真相期刊和相关的交流文章。四，和交谈对象找共同语言，产生共鸣。五，突出重点，讲大法好，好在哪里，邪党坏，坏在哪里。结语，修炼20多年了，一路走来有得法的喜悦，有同化法的殊胜，有救度众生的幸福，也有跌跤的迷茫，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和救度。20多年间，除了有近5年的时间在黑窝里度过，我生命中的大多数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救人中，这里仅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与同修分享交流，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家庭中休去怨恨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8日。我的家庭成员有公公、婆婆、丈夫和我，是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就不是这个状况。就像公公常说的一句话，托大法的福。公公婆婆都是80多岁的高龄了，他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如果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他们的身体不会如此健康。婆婆年轻时就疾病缠身，心脏病、类风湿，那时我家总是满屋子的中药味，为了煎药在偏门正门之间忙个不停，可是婆婆的病却越来越重。1999年3月，婆婆开始修炼大法后，她就再也没有去过医院吃过药。她的胳膊两次摔成骨折，在没有采取任何医疗措施，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公公都没发现的情况下痊愈了。当公公无意发现婆婆的胳膊不平时，问清了原因后，公公惊呼，这是修大法的，不然谁能做到？86岁高龄的婆婆每天凌晨3点起床，参加全球集体练功，每天参加2次集体学法，饭后收拾家，那锅碗瓢盆让她刷得锃亮。婆婆还经常出去使用真相币买东西。她满脸笑意，乐颠颠地拎着几袋盐糖回来，由衷地赞叹，托大法的福。在家庭中，婆婆和儿媳的关系是最难处的。这是由姻缘关系决定的。我自从进了这个家门，婆婆就待我不好。表面原因是因为我结婚时啥也没带，娘家离得又远，丈夫厂子经济效益不好，后来就失业了。孩子出生后就身体不好，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住院时总是处于抢救状态，花销非常大。本来我们就没积蓄，上哪儿弄钱呢？每当没钱时，丈夫就责问我，告诉你家里没钱了。我呆了，他不去挣钱，没钱了却找我，哪有这个理呀？有一次孩子又病重，只好向婆婆借钱，婆婆说没钱，我无望了。一会儿公公拿钱放在家具上，说赶快去给孩子看病。我记住了公公婆婆的各自所为。丈夫表面没有脾气，性格好，骨子里却透着狂妄自大，又是典型的妈宝，对婆婆的话言听计从。婆婆在家里一手遮天，从公公到我丈夫小姑子，向来是只有服从。每次我下班回家，在家闲着的丈夫总是和我吵架。上了一天课的我，看着病殃殃的孩子，听着丈夫的吵声，看着婆婆那得意忘形的样子，我什么都明白了。之后我每次下班回来，丈夫要发难时，我就先发制人，问你妈又跟你说什么了，这样丈夫能收敛一些。我们每天一小吵，3天一大吵，为了年幼多病的孩子，我艰难地在这个家里煎熬着。我曾经问婆婆，妈，你让我们离婚对孩子有什么好处？他却说，我也不想让你们离婚呀。但是这样的曲目却不断的上演，不断的升级，发展到丈夫骑在我身上打我，婆婆抱着病重的孩子倚着门看热闹，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嘴呈黑紫色。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是最怕惊吓的，难道他们不知道吗？我绝望了，想想自己，凭什么我遭这么大的罪呀？我是老师，挣这么多钱，却落得个吃不上穿不上，每天睡不上一个囫囵觉。遇到这家人，我恨他们，但是为了多病的孩子，我可以牺牲我的幸福。我忍，为了孩子，我忍了。但是怨恨已经充满了我的空间场，时时有要爆炸的危险。我就这样熬着熬着，在这无望中熬着，哪有希望呀？我时时仰望苍天， 我心地善良，命运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1996年，孩子八岁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我二哥是医生，陪我们一起去大医院给孩子做检查。检查结果是无法做手术。当我听到这个结果时，彻底的崩溃了。这时，我校老师来看望我，对我说：你看看转法轮，就知道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他给我请了转法轮卷二。晚上，我和丈夫抢着看，他一宿就看完了。我看后心里也敞亮了，心中的许多不解都明白了。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给了我全新的生命，感恩师尊，感恩大法。最后，孩子也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摆脱了病痛的折磨。1997年，哥哥给我父母买了房子，我们随父母同住。那时父母已经得法修炼，我们每天一起学法练功。孩子上学了，我终于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看见我家的变化，我的兄嫂及他们的父母姐妹也相继走入大法中修炼。学校老师从我家孩子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先后十几人开始修炼大法，师生共同沐浴着法轮大法的佛光。我从婆家搬走后，尽管住得很近，我也没有回去过，因为一想到婆婆，我心里就忐忑不安，又喘不上气来。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但还是不愿意面对。丈夫彻底改变了，对我和孩子也负责了。丈夫几次回家向婆婆弘法，婆婆从孙子身上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但迟迟没有走入大法修炼。是我做的不好，没有放下这些恩恩怨怨，耽误了婆婆修炼。我要求自己，一定要面对婆婆，向她弘法。我和丈夫回去了，看着还在病痛中挣扎的婆婆，我不由得想，做人太苦了，还有什么可计较的？经过多次的弘法，婆婆终于在1999年3月走入大法修炼中，从此婆婆无病一身轻，公公经常向亲朋好友弘法，从我家老太婆和孙子的身上就知道法轮大法有多神奇了。虽然我时时照顾两位老人，特别是在我丈夫被中共非法关押期间，我常带孩子去看公公婆婆，过年过节买东西，和他们一起吃饭，但我多数是为了公公。再一个就是证明我修大法了，心不一样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作为一名大法弟子，遇事要向内找，时刻用慈悲祥和的心态对待周围的一切。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我行为上做到了，但心没有放下。几经非法关押迫害，我与丈夫聚少离多，加之各种原因，我对丈夫的怨恨越来越重。修炼前怨恨他不挣钱、不负责、欺负我，修炼后他出事连累我。过去婆婆他们欺负我的场景老像放电影一样在脑中播放，怨恨心没去，反而越来越重。特别是我被非法劳教回来不长时间，孩子因学法练功没跟上而离世，当时丈夫正在监狱遭受迫害，我独自承受着独子早逝的剧痛，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年迈的父母陪伴着我，督促着我学法，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走过来了。这时，丈夫这个词只是我字典中恨的代名词。这次结束迫害回来，我又回到婆婆家， 一切又回到原点，曲目又开始上演。这回我可得找自己，向内找，修自己，真正做到以法为师。这是修炼人刚入门就应该做到的。我没有听师父的话，二十几年过去了，还在原地打转转，让师父操了多少心啊，浪费了多少救人的时间。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去怨恨心，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能包容，还谈什么善，还谈什么救度众生。何况我们这条修炼的路是师父给安排的，为的是让我们提高的，遇事不修自己，怎么提高啊？法理上明白了，实修时并没有那么简单。我回来后的第二个小年，那年我赶早车去打工，因为我被中共非法开除，没有经济收入，给人家看小孩挣点钱。小年得给老人们包饺子，头晚我将饺子馅面准备好，回家后我直接进厨房开始包饺子。这时就听婆婆在我屋里说，给你的丑橘怎么不吃，就吃她给你挑的烂橘子。当时丑橘10元左右一斤，我没钱，只能买5元3斤的小烂橘，而公公买的水果婆婆放到她的屋里，从来不让我们吃。这回她只给她儿子送一个。我一听，这哪跟哪儿啊，我一天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的，累得不行，回来给你们包饺子，你却旧剧重演，挑唆我们干仗。要不是婆婆把我的档案扔了，我办不了社保退休金，我也不会如此落魄。我气得够呛，忘了自己是修炼人，浑身上下直哆嗦。这时公公来到厨房，我委屈的泪水一拥而出，爸，你看我妈。公公说，今天这事儿100%怨你妈，刚才我还说她，咱们四人都学法，法中不是告诉我们达到罗汉果位，遇到什么事都不动心吗？我一听，这不是师父借公公之口点化我吗？我不好意思了，破涕而笑，说，爸，你别说了，我明白了。我这才想起来，这是师父安排让我提高的。饺子好了，婆婆却不好意思出来吃了。我进屋请婆婆，她叫着我的名字说，妈，对不起你。我笑着说，都过去了，快趁热吃饺子。此时我感到神清气爽，感谢师尊，是您把弟子提上来了。修炼太美妙了，渐渐的我会修了。这样的事3天2头的出，我的怨我的恨却渐渐的没了。怨什么恨什么都是自己的业力所致。谢谢婆婆，我就是对婆婆好。由开始的赌气证实自己，到百善孝为先，再逐渐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升华到发自生命本源的就应该是善。我明白了，让我不好受的事都是好事，不好受的都是人心在挣扎，正是走出人成为神的神圣时刻。感恩师尊费尽苦心为我安排的上天的阶梯，我一定珍惜。就这样，我们这个四口人的修炼之家，在师父的看护下，我们每天一起集体学法，发正念，相互配合，发挥各自所长去救度众生。当出现矛盾时，不管怎样都视为提高的好机会，尽快向内找，正念看问题，我们形成圆融不破的整体，助师正法，快救人，多救人。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才使原本破碎的家变得如此美满幸福。在末后这个关键时刻发挥法粒子的作用，救度众生于危难之中。弟子一定珍惜师尊用巨大承受为众生延续来的时间，多学法，学好法，发好正念，修好自己，行走于世间，收救有缘人，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对休去思的体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7日。有一段时间，我在不断的学法中有了一个提高，同时也感受到了师父为弟子们的提高做了精心的安排。一，思念阻碍做正式大法的事。前两个多月发生了一件事，遇到一个同修，他说我在给楼房发资料，本地区同修因为怕心和懒惰都是给平房或是纸车上发资料，走楼房的特别少。我说我所在的小区我还没发呢，他说我给你小区发，你给别的小区发吧。我说行，今天我就到你们小区去发。我说我帮你发正念，中午我就开始发正念。过后我看到同修，问他发的顺利不顺利，同修说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干扰，很顺。又过了一个星期，同修又来我小区发资料，我帮他发正念，加持同修发资料顺利，加持众生都能珍惜资料，都能得救。过后同修说，我发资料的那天风特别大，但是我去的时候是顺风，顺利的发完资料回来的路上还是顺风，简直太顺了，还是整体配合好。第三次看到同修，我说还上我们那儿发吧，同修很爽快地答应了，我还是照常帮同修发正念。再遇到同修，问他发的情况，同修说太不顺了，楼里的人出出进进，还看见打扫卫生的眼睛紧紧盯着我，下次先不去你们那儿了，去别的小区吧。我很是纳闷，为什么同样是我帮他发正念，怎么这次就不管事呢？这件事情一直困扰了我一个多月，直到又发生了一件事，我才悟到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次发资料不顺利。我发资料基本上都是一村一村的发资料，基本上村子都铺了几遍，有时也走楼房，时间长了就生出了干事心，完成任务的心，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在发资料时被堵在了楼道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了出来。后来一段时间就不敢去楼房发资料了，现在要抓紧救人，让资料发在有用的地方，避免资料浪费。我又开始发楼房，有个同修跟我说过，你发我们小区，我发你们的小区，那样遇到熟人的机会就会小一点。我说行。有一次我准备去楼房发资料，正在十字路口等绿灯，我就想是直行发前边的小区呢，还是左行发同修的小区？我脑子里快速地闪过一念，还是左行先发同修的小区。发了之后我就跟他说，让他发我的小区。想完之后我就去同修所住的小区发资料了。那是20多层的一个单元，我上到25层，刚发了2层。再往下到下一层发的时候，刚要把资料放到门把上，就听到里面有人要出来的声音，我赶紧把手缩了回来。这时门开了，里面走出一位60多岁的男人，还问我你干什么呢，我只好说我找人走错门了。这时那个人瞪着眼睛上下打量着我，还瞅着我手中装满资料的包。我一看情况不太对，就摁了电梯下楼了。在回来的路上，我就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从来也没有这么不顺利啊，就是上次被堵在楼道里，自己也发了好几10份资料，这次才发了4-5本。在回来之后的2-3天内，我一直在找自己哪儿有漏了，让旧势力又得逞了。忽然有一天我悟到了，原来我有一颗自私的心，有求之心招来的这场干扰。 我帮同修发资料的时候，那未思的一念，我给同修小区发完了资料，就跟同修说让他给我们小区发资料。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渡人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而我发资料却是有条件的，以我给同修小区发资料为条件，让同修给我小区发资料为报酬，这颗心又自私又肮脏。这时我也悟到，三番五次的让同修给我们小区发资料，就是太自私了。同修有同修的安排，这次上这个小区，下次去那个小区，哪里的众生都得救，哪有什么你的小区我的小区的。要不是师父慈悲的保护，同修要是老去一个地方发资料出了问题，那自己该多后悔呀。自私的本性就是什么事情都想自己，而不为别人考虑。谢谢师父慈悲点悟，让我在修炼的路上有了一个大的提高。二，在小事中修去思。前一段时间里，我发现自己有一个令我高兴的变化。以前我一直在想，修去思，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啊。平时自己的一思一念，好像很多都是为了我。有一回，我到厨房去洗点葡萄，塑料兜里还有三串，我就拿了一串最大的、最紫的放到盆里，正准备去洗，忽然觉得不对，心里有一念，你不是修的为他吗？为什么拿大葡萄，不拿小葡萄呀？对呀，我把最大的拿到盆里，这不是自私吗？我赶快把那串最小的拿到盆里，把大的又拿了回去。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做饭的时候每次都是拿最大的土豆切，大的好切省事。这20多年我一直是这样在土豆堆里挑来挑去，这次我把拿出来的大土豆放了回去，心想大土豆留给婆婆切，她上岁数了，切大土豆还省点事，我切小土豆。我就在想，如果换葡萄是偶然，这次换土豆还能是偶然的吗？我忽然悟到，原来我又提高了。由人自私的本性向神的方向转化了，一直困扰我的思在慢慢的去掉。我这些年一直没有放松学法，每过几个月或者半年，我就会发现我有一个小小的变化，虽然事情很小，但也足以让我兴奋不已。可是过了几天，师父又给我设了一难，我却没过去。有一次在梦中，女儿拿了一张课表给了我，说这是学校给你安排的新课。我拿过来一看，我的好多课都是上午第四节和下午第八节，这两头的课谁都不愿意去上，一个是放学时间，比没有课的老师要晚走半个小时。另一个就是学生们到了最后一节课，都人心惶惶，盼着放学，盼着吃饭。我一看这课表，我的心就堵上了，气愤地说，全校这么多老师，偏偏把这不好上的课全给我了，这不行，我去找领导去。很快这个梦就醒了。醒来后知道自己这一关没有过去，于是自己就问自己，你不是修的为他吗？什么事给别人提供方便吗？我又不用回家着急做饭，不正好我上这些课吗？唉，还是自己修的不扎实。醒来后认识到自己错了，这也算是小小的进步，最起码自己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自己考虑问题的方式已经向为他的方向靠拢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善与恶》的主题歌。《善与恶》这部影片围绕着三位好友、两对恋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人生走向，展现着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漫漫人生路，相知有几何，儿时的纯真是我心头歌，生逢末节时，重重迷雾遮。做人有清也有浊，一念出善恶。冬去春又来，花开又花落，沧桑客岁月，苦难会长河。有缘今又聚，缘系你和我，牵手踏归途，天涯共此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石作词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这首歌。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